神妙莫测的慈悲，勇气的典范克利鹏，就像许多去耶路撒冷祈祷的朝圣者一样，我也去了正义之士巷道，那是条通往大屠杀博物馆的巷道。正义之士是谁呢？他们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冒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免于被盖世太保追杀的非犹太人士。在巷道墙上刻着6000人的名单中，可以找到克利鹏，还有他父亲的名字卡士伯，他的妹妹菲西。他们是一个热心的新教徒的家庭，来自荷兰的哈兰，是钟表工匠。他们的勇气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数百犹太人能得以逃脱死亡，都归功于他们。在1940年，当德军侵入荷兰时，克利是48岁。这个钟表匠及其家人的平静生活出现急转弯，在街上随意被逮捕的犹太人和无数失踪的人根本无法计算。仇恨和恐惧笼罩着哈兰，但是一个秘密的祈祷在克利心中成型。主耶稣，我为你的人民把自己献给你，无论何时何地何境。这个奉献很快就成真了。1942年一个春天的晚上，一个戴头巾的女士来敲门。我是犹太人，我叫克利梅克，我可以进来吗？她的愁苦明显可见。卡士伯很镇定地说，当然，在这个家里，神的子民永远受欢迎。克利回忆着，从此以后，出乎意外的方式，神的隐秘处描述我们秘密行动的名字就这样开始了。因为我们跟一半的哈莱人都有朋友关系，很快就有12个年轻人当信差来帮助我们，还有80位年纪较大的男女提供各种服务。我们过这种双重身份的生活差不多2年之久。对外面的世界，我们还是老钟表匠和2个未婚的女儿在开店生活，但实际上我们的老房子内部都已经层层隔离，形成许多藏身处，人们称这房子为 BJ。 它已成为秘密组织的中心，关系遍及整个荷兰，每天有10几个助手来去，好能处理联络和请求协助。例如有一次，我们得知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孤儿院有100个婴儿将被杀害，毫不迟疑的，我们的间谍就伪装成德军，把100个犹太婴儿带走了。很多犹太人被转送到安全处所前，都现在 BJ 受到庇护。每个圣人身边都有他的尤达斯，对彭加来说，扮演那个可悲角色的是詹夫格。虽然他是荷兰人，但是从德军一开始占领，他就与德国人勾结，并在1944年2月揭发了他们。钟表匠和他的2个女儿在一次突袭中被捕入狱，盖世太保的头子想要把卡士伯送回家，因为他年纪太大了。但是卡士伯坚定地说，如果我今天回到家里，我明天就会开始打开我家给任何需要的人。为神的选民奉献我的生命是我的荣耀。对科利和贝西，噩梦才开始。两姊妹被送到荷兰南部的劳动营，后来又被送到德国恶名昭彰的死囚营。在被送到德国以前，姐妹俩得知了背叛者的名字。贝西立刻开始为那人祈祷，但是 赫利完全不能接受。我想到父亲临终的时刻，他一个人在医院长廊的孤寂，想到他秘密的工作这样粗暴地被中断，我知道如果那时詹姆格在我面前，我就会杀了他。由于我对造成这悲惨结局的那人强烈的反感，我整个身体都在痛苦中。晚上我无法闭眼，祈祷变成不可能的事。在一个星期之内，我的身体和心理都病了。最后我问对那人似乎没有仇恨的悲喜，你对詹姆格毫不在意吗？想到他的时候，你不觉得受折磨吗？他回答说，当然会，克里。自从我得知他的名字，我就一直为他难过，他一定是痛苦不堪的。他是不是坚决而温柔地在引导我相信我跟詹姆格一样有罪？我不是也在我心里用我的语言在杀死他吗？我终于能祈祷说，主耶稣，我原谅詹姆格，如同我求你原谅我，我本来会伤害他的，求你现在祝福他和他的家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能熟睡了。在这个了不起的宣告后，在集中营的恐怖中，在他姐姐眼前，贝西在施虐者不人道的对待下死去了。幸亏出于行政的错误，赫利于1945年1月1日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事情发生的正是时候，因为一周后，所有跟他同年或年长于他的囚犯都被处决了。回到荷兰，赫利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悲喜最后的话语，我们必须告诉全世界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我们必须告诉他们，神永远有能力把我们救出深渊，不管有多深，民众会听我们的，克利也有我们在这里所经验的。我每天祈祷我们能够给人看到，甚至给我们的迫害者看到，爱比什么都伟大。还有比这更好的遗嘱吗？大战结束时，克利53岁，春天在哈兰附近，克利开了一个治愈中心，叫做布罗蒙达，来欢迎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叙述，在那里很快就来了第一批人，后来又跟着来了几百人，受创伤的人，哑巴了的人，不停叙说他们所受的，失丧的人，有侵略性或退缩到自己世界的人，在身体或灵魂受了创伤，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来得治愈，就是宽恕。让人惊讶的是，他们最难宽恕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与敌人合作的他们自己的荷兰同胞，那些纳粹的帮凶下场凄惨，他们被鄙视，被逐出公寓，失业，因为他们被仇视，所以 DJ 我家的大门为他们打开。还不止于此，1949年有人建议科里利用旧的集中营 Darmstadt 来做他的和好工作。奇怪，他妹妹贝西在悲惨的临终床前也有这个愿望，想转化一个集中营。贝西说，一个在德国的集中营，克里，但是没有钢丝网，在那里人们破除了仇恨与暴力，能够自由地来，再度学习爱。我们会把可怕的兵营漆成明亮的绿色，而且 在窗前，我们会放很多盛开的花。赫利租了旧的集中营，很快变成160个德国难民一个温暖欢迎的中心，但是还有900万人在战后德国的废墟中，迫害者与受苦者都混在一起。是的，他知道耶稣慈悲的爱总是靠近受害者，同时也靠近有罪者，靠近受苦者，同时也靠近加害者。在战争快结束时，得知背叛他的人被处死刑后，赫利决定写信给他。因为你的背叛，我84岁的父亲在拘禁10天后被处死，我妹妹在集中营受残酷痛苦10个月后死亡，我弟弟威廉出狱时几乎濒死，他的儿子基克再也没有从伯根集中营回来。至于我，我度过了无法描述的噩梦，但我已经原谅你了。是耶稣给了我力量，是他说爱你的敌人。他在寄给詹格的新约圣经里把这句话划线，那个人回信说，你的宽恕是这么伟大的一个奇迹，以致我敢说，耶稣，如果你把我这么伟大的一种爱放在你使徒的心里，那么我一定有希望。读了你寄给我的圣经，看到耶稣为世界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后，我把我可恨的罪交在他手里。我知道他宽免了我，因为你的宽恕使我相信耶稣宽恕的事实。几天后，詹弗格把他的灵魂还给了天主。但是赫利还有更艰难的挑战。赫利写信给另外两个也被判死刑的荷兰叛徒，名叫威廉森和卡普腾，这两个与盖世太保合作者曾殴打贝喜和科里，直到他们浑身失血，然后丢下他们在昏迷中。在监狱里，两人各自收到科里的信，柯利向他们保证他全家人对他们的宽恕和他自己为他们的祈祷，并希望他们会接受耶稣的赦免。他收到了两封回信，第一封信他读道，我知道我对你的家庭所造成的伤害，你能够宽恕我就是耶稣能宽恕我的具体证明，我已向他承认我所有的罪。但是第二封回信让他颤抖，信中是这样说的，我不单为你所爱家人的死亡负责，也为数千犹太人的处死负责，我只遗憾一件事，就是没能杀掉更多的犹太人，包括像你这样的人。有32年之久，直到85岁高龄，赫利都在当慈悲的使徒。他以多么大的信念和热忱来见证他在集中营熬过的经验以及宽恕的力量。他巡回世界各地来宣扬这种基督徒的信息，感动了数千人的心。他走过了各大洲，超过60个国家。他在电台和电视上宣讲，使得无数的人泪下。我们谁没有过难以宽恕的经验呢？在其中一次演讲中，耶稣在等着柯利一次真正英勇的行为。我让柯利来说吧。那是1947年，在慕尼黑的一个教堂里，我刚从荷兰到德国去，为了见证神对每个人的宽恕。那时 这个国家被征服，百业萧条，被炸弹摧毁。这信息正是当时最需要听到的。就在那里，我看见他，他很瘦，裹在灰色大衣里穿越人群。记忆像闪电一样击中我，巨大的房间满是潮动的男人，在中间是一堆破烂的衣服和鞋子，然后是每周五必须光着身子走过 SS 的羞辱。我妹妹憔悴的身影闪过眼前，现在这个人站在我面前，容光焕发，他的手伸了出来。这是集中营里最残暴的警卫之一，他对我说，好棒的西西，听到你说他已经洗去我们所有的罪，多么美好啊。我刚才还滔滔不绝地谈论宽恕，现在却假装翻看笔记，以免去握他的手。这是我被释放以来第一次与折磨过我的人面对面。他说，在你的演说里，你提到拉芬布克，其实我在那里当过警卫，但是那都过去了。在圣诞节的时候，我成为基督徒了，我知道谁已经原谅我以前的暴行，但是我求他给我机会向受害者之一亲自请求宽恕，所以我现在请求你，你可以宽恕我吗？他又对我伸出他的手，而在此同时，我内心汹涌着复仇的苦涩欲望。光是请求宽恕，就能擦掉我妹妹悲喜、缓慢又恐怖的死亡吗？然而，耶稣曾为这人死了，我还要什么呢？我祈祷说，主耶稣，原谅我，帮助我宽恕他。这整个经过只有几秒钟，但是我的感觉好像几个小时。这场交战的难度好像是我打过的最艰难的一次。我设法微笑，拼命强迫自己伸出手，却做不到。我毫无感觉，一丝丝的感情，一点点的慈悲都没有。然而我必须做到，因为耶稣说过，如果你不原谅别人的过错，你的天父也不会原谅你。在布罗蒙达，我频繁地提出这个主题，我能够指出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只有那些原谅了过去的敌人的人能够回到世界重建他们的生活。而我站在那里，内心冰冷。我告诉自己，原谅不是一种感觉，原谅是出于意志的行动，意志能超越感觉。耶稣，来帮助我，我没办法原谅他，请给我你的宽恕。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当我僵硬的、机械的举起我的手，放在他的手里，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气流好像从我传送给他，从我的肩膀到我的手臂，然后到我的手，仁慈的暖流淹没了我。我心里燃烧着对这个陌生人的爱，我简直无法抵挡。我让眼泪畅流，告诉他说，弟兄，我全心全意地宽恕你。我们就那样握着手不动好久，以前的警卫和以前的囚犯。我以前从来没有对慈爱的神感觉到这么强烈的爱。在那一刻，我发现 世界的治愈不是靠我们的宽恕或善良，而完全是靠神的宽恕和善良。当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爱我们的敌人时，他是在给我们所需要的爱，来活出他的诫命。